山法语。
叫我不贪不厌，阿弥陀佛在心间，抛开红尘多杂念。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一次收听今天的湛山法语节目。本节目在每个星期六傍晚七点到八点 AM 一四三零频道为您播出。
何时到终点，我会趁着心愿，阿弥陀佛在心间，快乐在人世间。
在每一个星期的湛山法语节目当中，我们都恭请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为大家开示佛法。一连几个星期呢，师父啊在节目当中都和朋友们谈到了成功者的七种根性和佛教中的七宝做搭配。沉稳搭配金，细心搭配银，胆识搭配琉璃，积极搭配珊瑚，大度搭配玛瑙，诚信搭配琥珀，以及担当搭配砗磲。上一个星期呢，达义法师为我们谈到了大度搭配玛瑙，今天呢就要恭请师父啊继续和我们谈七宝和成功者根性的搭配。达义法师您好。
丹丽你好，各位听众好。
我想啊，很多朋友都迫不及待的要知道了，积极啊这个好的根性将会搭配七宝中的哪一宝呢？
积极呢可以搭配双瑚，这个双瑚呢是佛教里面的七宝之一。早在中国的汉代啊，双瑚呢已经被当成非常重要的贡品啊，献给皇室。红双瑚呢历来被视为吉祥富有的象征，更是呢被皇家视为珍宝。比个例子，像在清朝二品的官员以上，他上朝穿戴的顶戴和朝珠都是由珍贵的红双瑚来制成的，特别是乾隆皇帝和庄贤皇后呢对这红双瑚呢特别的喜爱。
哦，原来啊自古以来呢皇室贵族啊都非常喜爱珊瑚。那么珊瑚是什么组成的？
珊瑚呢是由珊瑚虫组成的。珊瑚虫是海洋中的一种小型的动物，它以这腐蚀海洋里面的细小的浮游生物为食料，在生长过程中呢能够吸收海水里面的钙和这二氧化碳，然后呢分泌出石灰石变为自己生存的外壳。每一个双瑚虫呢只有米粒那样大小，那么它们呢一群一群的集聚在一起，一代代的新陈代谢生长繁衍，同时呢不断的分泌出石灰石并粘合在一起，久而久之呢便形成了双瑚。那么这个双瑚里面呢以红双瑚最为珍贵，因为呢它生长在深海，非常的稀有。红双瑚的色泽呢红艳，如同在海水里面燃烧的火焰，给人一种合力积极的感觉。所以呢我们可以将红双瑚呢来匹配成功者的另外一个根性，那就是积极。
师父谈到了将红珊瑚来匹配成功者的另一个好的根性积极，因为是非常有活力非常积极的一个感觉。不过我想呢很多人可能不太明白啊，积极的人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积极的人呢往往有明确的目标，并且呢努力呢朝着这个目标前进。积极的人呢往往可以呢指导或者是推动事物的进展，而不是简单盲从于别人。积极的人呢遇到困难或者挫折的时候呢往往都能够独立思考设法来解决问题，而不会怨天尤人。 积极的人呢，往往是乐观的，能够发现机会，在生活中呢，充满着希望。
阿弥陀佛在心间，他叫我不贪不厌。阿弥陀佛在心间，抛开红尘多杂念。
才达义法师谈到了积极的人呢，往往会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而且呢可以主导或者是推动事情的进展，遇到困难或者是挫折的时候呢，也能够独立思考，设法去解决问题，而不会怨天尤人。同时呢，积极的人往往会比较乐观，能够发现机会，生活中也充满着希望。但是到底什么是积极呢？请师父为我们开示好吗？
好的，积极主动啊，这个名词啊，最早呢是由著名的心理学家叫维克特·弗兰克推出来的。弗兰克本人呢，就是一个积极主动、永不向困难低头的典型人物。那么弗兰克呢，本来呢是一位受弗洛德心理学派影响颇深的一个决定论心理学家，但在纳粹集中营里面啊，经历过一段凄惨的岁月以后啊，他开创出了独具一格的心理学流派。弗兰克的父母、妻子、兄弟都死于纳粹集中营，而他本人呢，则在纳粹集中营里面呢，受到了严刑拷打。有一天呢，他独处在一个囚室里面，突然之间呢，有了一种全新的感觉，也许正是集中营里面的恶劣的环境让他猛然警醒。即使是在极端恶劣的环境里面，人们也会拥有一种最后的自由，那就是选择自己的态度的自由。弗兰克的意思是说，一个人即使是在极端痛苦无助的时候，依然可以自行决定他的人生态度。在最为艰苦的岁月里面，弗兰克呢选择了积极向上的态度，他没有悲观绝望，反而在脑海中设想自己获释以后该如何站在讲台上，把这一段痛苦的经历讲给自己的学生听。凭着这种积极乐观的思维方式，弗兰克在狱中不断地磨练自己的意志，让自己的心灵超越了牢笼的禁锢，在自由的天地里任意地驰骋。弗兰克在狱中呢发现的这个思维准则，正是每一个追求成功的人应具有的人生态度，就是积极主动。积极主动的人对自己总是有一份责任感，认为命运操纵在自己的手里，自己可以指导事情的发生和发展。反之呢，消极被动的人总是在等待命运安排，或者是贵人相助。对一件事情，他们总认为是事情找上他们，而自己无法指导或者推动事情的进展。美国文学家及哲学家叫金罗认为，人性本质是主动而非被动的，不仅能积极选择反应，更能够主动创造有利的环境。采取主动并不表示要强求、惹人厌或具有行列性，只是不逃避为自己开创前途的责任。最令人鼓舞的事实，莫过于人类确实能主动努力以提升生命的价值。美国小罗斯福总统的夫人曾经这样说过，他说，除非你同意，任何人都不能伤害你。 这其实就是佛教所讲的万法唯心所造，十方法界不离一念心的道理。对于我们众生来讲，一念心可以是天堂，一念心也可以是地狱。从佛教的角度来讲，凡事都是因果使然，因缘和合而成，所以佛教非常重视心念的修行，在因地上栽培善因。要知道我们的命运没有人能够控制我们，它完完全全在于我们的一心一念一言一行。所以呢，从这个角度讲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如何改变呢？需要我们的时时保持一念的清净心，诚恳的来忏悔我们往昔所造的种种的过错，积极的来修习一切善法，做到不以善小我不为，不以恶小我为之啊。这样做呢，便是意味既有福报也有作为的人。
才听了达义法师的开示，让我们了解到原来积极的个性是如此的重要。那么积极是不是也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呢？
当然可以，一个人只要他积极的话呢，我们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境界都可以改变我们不好的命运。我们刚刚讲过，只要我们时时刻刻保持一念的清净心，诚恳地忏悔往昔所做的种种的过错，积极的来修习一切善法，那么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在中国呢，有一部非常有名的著作叫《了凡四训》，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命之我立》，是我们中国明朝的时候有位叫袁了凡先生，结合了自己亲身的经历和毕生的学问与这个修养，为了教育自己的子孙，我做的一本家训，教诫他的儿子袁天启认识命运的真相，明辨善恶的标准， 改过枪上的方法，以及行善积德谦虚种种的效验。这个《了凡四训》呢，这本书并不长，观点呢却非常的突出，那就是命运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我们可以通过积极改过行善来转变每个人的命运。其中一段，这个袁了凡先生与英国禅师的对话特别精彩。在我介绍这一段对话之前呢，我们还是要讲一讲故事的起因。了凡先生呢，从小呢父亲就往生了，本来打算放弃的学业去当医生，但是有一天呢，他碰到一位孔老先生，这位老先生非常精通命理术数，也就是算命，他把了凡先生的一生算得清清楚楚，后来证明他的命数的的确确就像孔先生所讲的。袁了凡先生呢，从孔先生那里呢知道命数已定，于是他认为一个人的进退功名浮沉都是命中注定，我走运的迟或早也都有一定的时候，所以呢一切都看得淡，不去追求了。有一次呢，他到银谷禅师那里去参学，曾经打坐三天三夜没有一丝的妄念。银谷禅师就问了了凡先生这样说，他说凡是一个人所以不能够成为圣人，是因为妄念在心中不断的常来常去，而你静坐三天，我不曾看见你起一个妄念，这是什么缘故呢？了凡先生就说啊，说我的命啊被这孔先生算定了，凡事都有定数啊，没有办法改变了，所以呢心里面就没有什么妄念了。英国禅师笑着对他说，我本来认为你是一个了不起的豪杰，哪里知道你原来只是一个庸庸碌碌的凡夫俗子啊。英国禅师接着说道，一般的人心里面总是妄想不断，既然有妄想在，那就要被阴阳气数来束缚了，既被阴阳气数束缚，所以呢就会有命数。虽说有命数，但是只有平常人才会被命数所束缚住，对于极善或极恶的人，命数并不起决定的作用。因为极善的人呢，尽管本来他的命数里面呢注定是吃苦，但是因为他做了极大的善事，这大善事的力量就可以使他变苦成乐，贫贱短命变成富贵长寿。而极恶的人呢，命数也吉他不住，因为极恶的人呢，尽管他本来命中注定要享福，但是他如果做了极大的恶事，这极大恶事的力量呢，就可以使这个福变成祸，富贵长寿变成为贫贱短命。既然了凡先生被命数束缚了，所以他就是一个标准的凡夫啊。